接下来，我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我们要攻读今天的经文，大家也可以看投影。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祷告后，请听我念。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的讲员是许顺明牧师，他要借着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宣告为主做大事。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这个题目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有点压力，因为我不过是小人物，谈得上为主做什么大事吗？为主做大事不是那些在前线，特别那些宣教士，为主做大事不就是做轰轰烈烈的事吗？可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叫那些在前线的人才叫为他做大事，但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称为他名下子民的人，都能够为他做大事。任何用上帝的话语叫人从各种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都是为主做大事。可是为主做大事，就像这个助推火箭，助推火箭的威力无比，本来就是要送太空船上去完成那在人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今天你跟我一样要为他做事做大事，也需要像助推火箭，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来自神的能力来帮我们完成大事。为主做大事，因此有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不能只有一样而没有其他两样。如果我们都具备这三样东西，我认为你跟我应该可以来为主做大事。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移山倒海的信心，因为这是根据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二十三节所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人对这一座山说移开投在海里，只要他心里不怀疑，相信他所说的一定能够成就，就必给他成就。当然不是跑到布吉迪马山、花博山吩咐山移开投在海里，这是再也没有比这种事情无聊透顶。今天人生一定会遇见像大山这样挡在你面前，这些挑战、压力、打击、意外的事故，就是要灭掉你为主做大事的心智。可是我们要是有信心，一样可以把这些像大山般的拦阻移开。为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来启动移山倒海的信心。启动移山倒海的信心，要负责人帮忙。那我要先从旧约2519年开始讲起。话说有一位勇敢的战士被派到敌方去窥探领土， 他对所看到的都感到无比的惊奇，因为那地的茂盛所生产所出产的水果比起其他地方他所看过的所尝过的都来得比较大力，也来得比较甜美。然后那里有绵软起伏的山峦，有清澈的溪流，有雄伟的山脉，还有通往大海的通道。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座山不是代表性的，还真的是当年主前2000多年前这位战士所看到的这一座山，今天你还是可以看到。可是山跟山里面有城墙围绕的城市，城墙又高又厚，还有守卫门的身体是非常高非常壮，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要打败他们是不可能的。这个战士就是被其中这一座山给吸引了。这一座山不单让人印象深刻，它周围都是肥沃的平原，还有很多的葡萄园，可是这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它是国家的核心。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战士就下定决心，有一天我一定要为我的国家，为我的子民，为我的后裔来征服这一座山。这就是他异象的诞生。他跟他的同僚回到指挥官那里报告，他们确认了这一片土地啊非常美，非常富荣富豪。然后他跟他的同僚也同时报告说，这里的居民很强壮，因为当中有巨人，我们在他们眼中就像蚱蜢这样一踩就死了。报告完了以后，接下来他所看到的是站在他们前面的这一帮人民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还有沮丧，他们开始对自己当下的处境表示埋怨，也表示愤怒起来。这位战士因此就起来大声地喊叫说，没有错，那地的人是高大强壮，并且有巨人和围墙，然而神为我们征战并且贡献他们，让我们立刻去，你看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占领那地吧，因为我们必能得胜。他的呼吁有接受吗？没有被驳回。跟他一起跪他的另外一位同伴也是人民的领袖的呼吁也遭遇到驳回，然后开始人们在那里痛哭流泪，一面流泪一面开会。开会干嘛呢？就是商量要用石头把这两个人给打死，然后还打算回到埃及，回到奴隶之地。我告诉你，上帝在上面看下来都已经看不下去了，然后他开始介入，在未来的40年里面整个国家不得不在旷野漂流。那么这意味着这位战士的意向要推迟40多年后，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0岁了。所以你就看见他经历了意向的死亡，可是这个意向有消失吗？没有，一直在他内心里面注入，给他活力，给他充满盼望。很多时候上帝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给了我们一个意向，可是我们一直无法实现，只等到我们迈入老年。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老人家，现在就是你最好的年华。有时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孙儿，我们的孙女来领受我们所实现的意象，就像所罗门实现了他父大卫的意象，就是建造圣殿的意象。所以加勒到了85岁那一年，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了一句非常不可思议的话，他说，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45年，我已经是85岁了，今日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派我去的那一天，那一天是45年前哦。无论是作战或是出入，那时我的力量怎么样，现在我的力量还是怎么样，现在就求你把耶和华那日，那日是45年前哦，所应许的这上帝赐给我。其实加勒是对耶稣要说，从我看见要征服希伯伦山的那一天开始，我还是一样强壮，哪怕我年纪大了，哪怕我已经85岁了，我还是保持当年的强壮来实现我所领受的意象。所以当加勒说他的强壮，是不是他一样有年轻人的8块腹肌6块腹肌，他可以拿年轻人啊20几公斤的灰泥，他可以跑几10公里，肯定不是。当然古时候的老人家是比今天的老人家强壮的，可是这里的强壮肯定不是指生理上的强壮，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意象的产生就是能够从某个人某件事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一种潜力。因此加勒从希伯伦山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所看不到的，到底为什么他要为他的国家为他的后裔那么委身，你一定要把这一座山给征服下来。那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希伯伦。希伯伦是具有非常丰富文化历史的遗产的一座城市，因为亚伯拉罕曾经住过希伯伦，也在这个地方领受上帝要应许他成为大国的意象。然后亚伯拉罕也在希伯伦设立了祭坛来纪念这个事情，然后希伯伦以后就成了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以撒的埋葬的所在，死都要死在这里。这一段过去的历史加勒不可能不知道，可是希伯伦的重要地位以后也让大卫在他头七年的统治也把这个地方作为他的京都，那是加勒以后的事。所以加勒知道希伯伦对上帝的子民无论是过去或者是未来都非常重要，他要拯救上帝的子民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借助这个意象，加勒有别于其他十个探子，因为他有一个 different spirit 与众不同的心智，就是他跟耶稣亚用信心来窥探应许之地，这就是一种以信心产生内在力量的意象。他报给人们的是好消息，我们去打探的地方是迦美之地，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可是人们不但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还威胁用石头要把这两个人给打死。这样的反应常常也反映了每当上帝给我们一个意象，那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不但无法理解，还常常用非常消极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所领受的意象。这正好是发生在约瑟的身上。当约瑟看见他自己有伟大的将来，他的兄弟们就开始憎恨他，而上帝给约瑟的意象就是他生活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为这个缘故，移山倒海的信心才能够成就意象。因为伟大的信心不是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的是人的理性，他要通过他的理性，他觉得可行才能够行。如果不行，不能够通过他的理性，他觉得不合理就不行。伟大的信心也不是从心脑里面产生出来的，因为这里强调的是人的情绪、人的感觉，而且很容易出现感情竞争的事，就像出现小三这样。如果有第有一个吸引他更注意的东西，他的意向就改变了。今年这个意向，明年就另外一个意向。可是信心一定要从长脑里面产生出来，因为它可以强大稳固到一个地步，叫人为意向而死。所以你有 gut 吗？你有这个 gut 吗？这是一种委身，还有信靠。这种信心才能够成就大事。所以为主做大事，不只是能启动一个移山倒海的信心。虽然一下子你听见人有三个脑，也许真的一下子消化不来，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 medical science 说的。可是这三个脑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意义，以后可以跟各位继续谈。可是我们不可能对神有信心，可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却一团糟，这样怎么能够为主做大事？人生本来就是由一连串的关系所组成的，我们跟父母的关系，我们跟手足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跟朋友的关系，我们跟雇主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可是最重要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维持又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能够享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快乐还有健康。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经历到的是破碎，如果是破坏，他们就会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破坏我们的健康。而这种破坏破碎的关系就会带给我们压力，而这种压力也是唯一主要造成疾病重生的原因。 所以为了要修复一个破碎的关系，我们首先的必须认出那些跟我关系不好的人是不是真的是敌人或者不是，是我讲了什么做了什么造成他敌对我，或者我根本没有讲什么或做什么他就是这样敌对我，原来他是敌对神，又或者说是因为他们拒绝神，不但拒绝神还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跟随主的人，所以他就敌对我。神已经应许说人所行的若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我就故意把后面那两个他已经改成神字变了他，因为也许我们读的时候已经误会了几十年，因为读中文后面的他到底是指谁，我如果我所行的蒙神喜悦，神会使我的仇敌跟我和好，或者神会使哦他的仇敌来跟我和好，都不是，原来是指神的仇敌，不是与你和好，是与神和好。老实说，我们如果所行的蒙神喜悦，那些憎恨我们的人给予我们的反应会更强烈。请问耶稣所行的蒙神喜悦吗？那肯定。可是他的仇敌没有跟他和好，却要置他于死地。可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以后所有敌对他的人，因着他的爱与神和好，耶稣也确定我们因为属他我们也会有敌人，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所忽视的地方，我们有自己的敌人，我们有神的仇敌者，可是还有一个不信主的人的敌对，是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这里有重叠，他本来就是神的敌人，可是不管什么神他都敌对，可是现在他敌对我是真的因为我是基督徒而敌对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没有按照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来向他们彰显神的爱，因此他们敌对我们。保罗因此提醒我们是世上的光，也许今天造成非基督徒信耶稣的最大拦阻就是基督徒当中的假冒为善。我们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可是没有办法让他们看见我的身上有上帝的爱，或让他们看见我是行在上帝的道路里面，因此他们敌对我。因此我们需要去修复这样的关系，首先你得列出一个破碎的清单，当然第一步就是要看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已经被破坏了，你要从这里首先跟他修复，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到我们当中，他为你而来也是主动来跟你建立关系。然后列出这个清单以后，接下来你就要列出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求上帝帮助你回想起那一些曾经跟你有过关系破坏的人，那些你在灵里面已经跟他断绝来往的人，你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也许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想得起你自己曾经伤害过谁，或者你被谁伤害过，可是圣灵一定会把这些人都带进你的思想里面，然后重新要你去联系他们。为了这个缘故，当你清单列完以后，你就要找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我跟某某人的关系会被破坏，原因何在。来到这一步，这将是非常令人感到痛苦的一步，因为这个时候你又立刻想起了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曾经拒绝过你的人，接下来你还记得你曾经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现在让你觉得非常后悔。其他让我们受伤的记忆也许会让人忘记，可是神知道，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能够处理你的过去，他就会把过去的经验都重新带回你的意念里面。 其实你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就是在遵循圣经论到守圣餐的诫命。守圣餐的诫命一共出现了两句片语，就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那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由你跟我所组成的。每当我们冒犯其中一位，我们就是在破坏基督的身体。难怪保罗要我们仔细审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仔细审查就是要找出这段关系破坏的原因何在。可是你永远都看不到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永远都会有盲点。你必须从那些被你冒犯的人的身上来看你所冒犯的事。所以接下来这些都是在帮助你从对方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他们能够从我的言语跟行为看见那根深蒂固的爱。我的爱不是肤浅的，不是表面的，不是虚假的。我的言语行为到底对他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是否，我是否对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没有履行的承诺，答应了的事没有去做？我是否很容易对他们发怒，很苛刻，很不耐烦？我是否在生意上不正直？我是否欠债不还？我是否破坏了他们的名誉等等？这些都是在帮助我们从对方的角度来看。还有哪一些人对我的期许是我还没有履行的？他们是否认为我是一个毫无商量余地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很喜欢偏袒人的人？如果你没有办法找出一段关系被破坏的原因，那么你就谦卑去找那些被你冒犯的人，指出你所做的事情来，或者跟你关系很密切的人指出原因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做完这一步以后，你就要预备请求，去请求对方的饶恕。你采取这一步，其实就是根据主耶稣论到与人和好的指示，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2到23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当你去请求对方饶恕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不需要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然后又说我其实也没有完全错。其实你只需要谦卑很真诚地来到对方的面前，说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很抱歉，你是否能够原谅我？可是对方一定说什么事讲，因为对方一定要确保你不会忘记你曾经做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让他受到伤害。所以不需要等他问，你就直接讲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事，然后嘟讲出来，我深感抱歉，你能够原谅我吗？而且还用猫的眼神来祈求原谅。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他们曾经也用过言语跟行为来伤害过你，因为 你先伤害他们，所以你做初一他做十五。现在他听了这句话，也许他不想放过你，可是你这样的请求原谅让他感到很内疚，因为他也伤害过你。这个时候就会促使他说，我会原谅你，可是你也会原谅我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主做大事，你不单有一个移山倒海的信心，你得要去修复所有破坏的关系。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培养跟神亲密的关系。大卫说，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这里的默念就是默想。可是你要知道，大卫之所以能够这样说，因为是经过他多年的时间跟神培养的关系，所以得到一个指示。原来默想有三个层面，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常常都停留在第一个跟第二个层面。首先的第一个层面是魂的层面，也许你不喜欢魂这个字，因为很毛骨悚然，那么你就改成是感情、理智跟意志吧，因为我一个字就可以代替那三个字。这个层面涉及到我们大脑的思想、情感跟意志。我们常常用肉身的感官去读圣经，我们找出关键的字，我们找出上下文，我们找出这个背景。哦，我们看到原来的文字这么多丰富的亮光，我们越读就越兴奋。 可是它不一定能够成为你内心深处的一部分。如果神的话没有直接进到你的内心里面，你一定会失去你跟神之间的那个丰富的相交。如果我们越深入的引用，我们的魂就会得到好处。就像大卫在这里说，我的心满足，其实严格翻译成我的魂满足，因为那里不是讲我的心，是我的情感、理智跟意志得到满足。可是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以默想神的话为乐，也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带进我的内心里面去。那你看，我们常常都喜欢去做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也就是说我们的愿望常常反映我们内心看为重要的事，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就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愿望。可是没有任何事比上帝的话更重要的，因此神的话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也就是说上帝会洁净你那些错误的愿望，并且以他所喜悦的事来取代这些错误的愿望。这个时候你才能够从内心里面来向神发出赞美。因此大卫说，我的心沉思默想，这里才出现 my heart， 是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因为这是默想的第二个层面，神的话已经进到你的内心里面去了。可是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我们进入的是肺腑的层面。什么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已经活泼生发在我的生命里面，神的话已经活生生的在我的生活里面。我重复借着默想上帝的话，然后去借着圣灵的带领，现在我明白过来，我知道如何应用每一项真理在我的生活中。这个地方是根深蒂固信心和爱心培养的所在，也是我们重生的地方。在这里上帝向你显明他自身奥秘的真理，也是在肺腑这个地方，他给你每一天做决定所需要的引导。所以诗人大卫才会这样说，他说我必称颂那至叫我的耶和华，他说 My reins，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你会看见大卫讲默想的时候竟然用了三个不同的字，这绝对不是交替使用、互换使用，因为他告诉我们有三个层面。最后我要说，弟兄姊妹，我们最好的年华就是现在开始。你今天可以开始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上帝会保证你迈入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生。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你将会得到的赏赐，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那些被你激励来效法你榜样的人。你新的生命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你把你个人献上给主为活祭，以及借着每一天默想上帝的话得到更新而变化，只需要借着这两个步骤。当然也基于你有了重生的生命，你就会惊艳到查验出上帝对你一生善良又纯全的旨意。你看老鹰在飞翔的时候都会选择在高空飞翔，因为如果在飞得太低，会有很多其他鸟类来骚扰它，蝉虫也会撞进它的头部。所以老鹰每一次飞都会选择在高空飞，为什么？因为一般的小鸟飞不到那个高度，而到了那个高度蝉虫也会死。所以每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体型小只的鸟它们都到哪里去了？它们都找庇护。下大雨它们是不会飞的，你看那些白八哥，你看那些鸽子、麻雀，它们都不会再飞。可是老鹰反而在暴风雨利用上流的空气帮助它飞得更高啊。弟兄姊妹，我们遭遇每逢遭遇暴风雨的打击也应该是如此，所以圣经才会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什么意思？就是飞得更高。弟兄姊妹，你的人生会像老鹰一样自由翱翔在高空中，享受在高空当中毫无拦阻的成功人生。我在说你必须飞在高空中，这样 你才能够为主做大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出母胎以前就已经写好了一份计划书，你透过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有目的的，是有原因的。你让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并且也帮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上使我们越发成长，更加了解主的心意，以便我们今天活着是有原因的，就是要来为你成就大事。因此恳求你重用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男女老少，在主的手中都成为大能的器皿，成为人的祝福。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